ある日やってきたとでかいチョカナッペ。今ではこれなしじゃ作れないものがある。それはあなたも私も大好きな、その名もチンジャオロース。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茶。
大家好，我是颜九。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行星整理事务所出品的播客节目《在家说》。我和大茶会在每一期节目中，在家这个限定场景下，畅
聊
不限
定
的
话
题。那今天是大年初七的晚上，我已经结束了新年的第一个上班的工作日。对，然后就是带着。稍微有一点克服了那个
假期综合症，
其实也没有了，也没有克服这个东西，估计需要点时间，不像你这种不用上班的人。
那我明天也有一个整理的咨询啊。
OK， 那这一期节目我们要聊的，因为是我们说是不限定话题嘛，其实连这一期都没有一个非常针对的话题，可能就是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的年是怎么过的，以及在这个过年中和在过年中我们可以聊到一些跟整理相关的，还有我们
跟生活有关的，
对
的一些我们看了
一些
电影的这样子话题想跟大家分享，
比较散。对，这期节目会应该内容会多一些，然后有实用的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分享。那今年过年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个点是看了很多电影，好像往年没有连续看过这么多电影。
对，因为今年的过年我们还是在厦门过的，照例大年三十还是跟家人一起吃了年夜饭，那初一的时候也是跟所有的家人一起过的。那其实关于看电影这件事情呢，我们有竭力邀请家人跟我们一起去看，但是他们好像就是对看电影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很愿意踏进电影院，不知道为什么。
对，我还能够记得我爸妈上一部去电影院看应该是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就是泰坦尼克号在国内上映的时候应该是他们上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
那都多少年了，估计他
十几二十年
吧。
对，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了。
然后他们是就是觉得很害怕进电影院，是因为人多吗？还是因为就是害怕那个大屏幕？
不知道，可能觉得电影票很贵，也有可能吧。
有可能，
但是这个消费的观念不一样。我们是还蛮爱去院线，就是不是蛮爱去院线，就蛮爱看一些院线的电影的，就一些大作或者什么我们也都会去看了。那今年的
话也是会挑选啦，因为今年的话因为是有流浪地球，我这个期待了超久的电影，所以很早就预定了电影票，19.9块一张的那个
早鸟票。
对啊，所以我觉得是价格是很合理的。听说我看微博上有人说三四线的电影院的票价都到100以上了，就挺夸张的。
是本来就这么贵还是炒起来的？
炒起来的吧，因为票房那么高可能也有提票价的一个原因。
这个其实有这个可能吧。那我们今年的过年其实看了有五部的电影，那五部电影里面有三部是院线的话题作，然后还有两部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看的。那相当于平均下来六天还七天的假期，几乎每天都看了一部电影。
很充实。
对，然后我们看的三部刚才说到的院线话题作是流浪地球、飞驰人生还有疯狂的外星人。
相信大家大部分起码也会看这三部里面的其中一部或者其中两部吧。
对，然后还看了两部在家里看的电影，一部是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
这是我回顾了，但是是研究第一次看。
对，我第一次完整的看完。然后还有一部是几个朋友都很推荐我看贾木许的帕特森，因为它是一个诗人的故事，多少跟我有一点点关系吧。
因为研究有在写诗，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他比较少发朋友圈，都是发在 ins 上或者是微博上。
对，就是诗歌的这个搞不好之后我们可以有单独一期再聊关于我为什么写诗以及我写的都是什么诗，这个之后再聊吧。然后电影的部分可能我们这一期后面会有比较大 一块篇幅我们再来聊，因为跟太空有关系，
对，跟行星有关系，地球不就是行星吗？所以很想要好好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又开脑洞的事情了。
对，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会放到后面去，会留比较大的一个空间给过年我们看的电影。那过年除了看电影就是吃，对，就我们在除夕是在爸妈家里吃的，然后都是熟悉的一些菜。其实我们现在很少回家里吃饭，就是过节或者说难得有空的时候会回去吃爸妈做的饭。
嗯，以前是一周一次，那后来就慢慢忙起来了之后，可能一周多吧，可能一两周才会一次，但是爸妈也会过来我们这边吃，因为我们住在比较岛外的地方，还是比较远的。那研究每天上班要就是开车要开20多公里，所以加上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家工作，所以会比较少进岛。
嗯，对，然后我们除夕在家吃了一顿年夜饭，然后初一是跟厦门的亲戚在饭馆吃了一顿，再来就是的时候邀请朋友来家里吃火锅，然后也是非常丰盛的一餐。诶，今年我只有大年初四的时候喝醉了，就只有一次喝醉了。
因为那天我也准备了好多好多的酒，然后可以就是给一起过来的女生朋友们一起喝，包括我们自己还煮了红酒，然后用肉桂啊、迷迭香啊，还有苹果、橙子、丁香之类的，然后就是把好的红酒放进去，真的超好喝，特别适合冬天，特别适合过节的这个时间点。
じゃがが食べたいのさこぼれた醤油で柔らかく煮込んで。
就是说过年大家都会吃的东西很多，就不管是回家也好，或者说有很多难得有一个长假，有很多的聚会，然后过年你是逃不开吃这个话题，所以你逃不开吃呢，你就会准备很多的菜，很多的食材，那你会每天都吃很多，但是基本上每天都吃不完，以及累积下来过年的所有东西，可能在过完年之后你还是会剩下很多在冰箱里，在餐桌上，就会造成了一些的困扰吧，对于一些人来说。
所以我现在想从整理的角度给大家一些小 tips， 一些整理的建议吧。那冰箱里如果还剩下很多多余的食材的话，其实我是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就大家可能会皱着眉头把它们都一股脑的塞进去。那如果是长辈从家里带来的鸡鸭鱼肉没有吃完的呢，建议大家用保鲜盒或者是食用级的密封保鲜袋把它们装好，分装好一袋一袋的，就是每次使用的量，如果下次要吃的话只要拿一小袋或者一小盒出来就好了，不然每次都要全部的解冻，其实对食物来说也是不太健康的。
但是会有个问题哦，就是你装了保鲜袋里面知道肉类吗？一团一团的红，你怎么就是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大家去区分每一团是什么肉？
对，就是每一团你因为冰冻起来大家都看不见了嘛，那所以呢这边就是可以用一些便签纸，那我是有一些家用的打印机，因为我是全职的整理师嘛，所以有一个打印机的话去别人家里上门整理的时候也是很好用的，贴上它的一些使用类别还有它限期的使用日期，然后在那个这样子的话就会一目了然，不用下次再把那团肉拿出来再反复的看，哎，这个是鸡呀、啊、还是鸭还是鱼还是排骨啊什么的，因为之前我也是这样子受到困扰的，那后来我贴了之后就一目了然啦。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因为当我们冰箱之前还没有就这样去做区分的时候，有鸡肉也有鸭肉在冰箱里，当他们冻的你看不清他们是什么时候，我经常真的会拿出来看一下这到底是鸡还是鸭。
对，所以它也是可以省时间啦，虽然省的时间是还是可以承担的，但是这样子的话生活里面会更井然有序一些，然后打开冰箱的心情就会更加赏心悦目啊。那我觉得冰箱也是一个人的话，我觉得他自己也会感觉比较快乐，因为里面的东西都是很整齐的。 那还有一些烹饪之后开罐的一些佐料酱啊，或者比较容易发霉的一些调料粉，统统都要放进冰箱里面。最好是它也是用一些大的一些保鲜盒，或者是一些冰箱用的收纳盒给它放好，因为它们就是透明的话，是可以看到里面是有什么东西的。还有最关键的是一些罐头类的食物，罐头类的食物不要在罐头里冷藏，要将食物从罐头里取出，也是用一些保鲜盒啊或者是保鲜袋把它们装好，比如说午餐肉啊或者是一些罐头类的鱼类这样子。因为罐头的食物的那个接缝处含有一些含铅的焊接材料，如果跟食物一直接触放在冰箱里面的话，对人的健康是非常有害的。
我这边可以插一个案例吗？
嗯，
就是其实我非常喜欢吃午餐肉这个东西。
好，这里跟大家推荐一个超好吃的午餐肉品牌。
对，就是我OK， 就我基本上应该把超市里面能够买到的午餐肉的品牌应该都吃过了。我其实可以推荐三种，但是
我只推荐一种。
对，就是最好吃的那一种是我们公认的一个牌子，叫做
王家渡，
对，是一个上海的一个品牌。然后我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的超市都可以买到，但比如说像
王是姓王的那个王，家是家庭的家，渡是三点水，
不知道是不是王家渡口的意思。可能有点像个地名，其实
蛮像上海的那种地名的。
对，然后是最好吃没有之一，对于我们来说了，最好吃没有之一的午餐肉。然后其次会推荐一个品牌叫 Span， 就是棒。有人会觉得它偏咸，但是
比如我
对，但我也觉得还蛮喜欢的。再来就是厦门本地的一个品牌叫古龙，对，然后古龙的午餐肉为什么也推荐，是因为那是从小吃到大的。古龙罐头在厦门已经其实算一个代名词了吧，就是因为他们会出非常多的罐头，各种各样的，有丝丁鱼的，然后有猪脚啊各种的，还有那个五香肉丁，然后香菇肉酱，儿童香菇肉酱，反正很多。然后他们的午餐肉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味道，而且它跟厦门伊面在我心里可能差不多一个层级吧。因为小时候如果吃厦门泡面的话，你放一下古龙罐头进去，就对，
倍儿香。
对，这边是一个额外的推荐。
好，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或者说你有知道你觉得很好吃的午餐肉的话，也可以推荐给
我。
我
想继续说整理的建议。
Okay，
然后呢，就是但是也不是所有东西都一股脑的就放到冰箱里去哈。然后原有的冰箱里面的东西要及时查看食物的保质期，就是建议扔掉一些过期的一些食品。就很多人知道这点呢，就是基本上是常识，但是很少人会注意它。包括我们之前上门整理，有一个就是夫妻俩都是非常高学历的一个家庭，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吧，在厦门工作。但是其实上门整理之后才发现他们家的厨房也很多很多过期的食品，所以这个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的。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及时注意这点。
按照你的说法，就我记得你以前有跟我说过，冰箱有时候会像是一个黑洞。
对啊，我就是对对对，这也是属于行星体系的我的一个脑洞之一。我会觉得说，冰箱里面如果一股脑的所有东西都放进去，连它那个灯都被堵住了，然后把东西拿出来那个灯才会亮的话，我觉得真的像是一个黑洞，而且是一个影响人身体健康的一个黑洞，很可怕。所有的那个健康可能就是在不经意之间就会受影响。这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所以呢，食物给个建议日期的话，我觉得肉类放冷藏室最多3到4天，就而且要及时吃掉。放冷冻室的话大概2到3个月最多了。如果是一些到时候需要炸的一些再处理的鸡肉块、炸鸡等，可能可以放4到6个月左右。那反正原则还是尽快的吃掉，不要说后面的东西在压在就是旧的东西上面，导致就是原有的东西就越积越多。那冰箱太满的话，让空气就不能持续的循环，导致食物不能保持好的状态，然后互相传染病菌的话，再营养的食物可能都难逃法网哦。而且最关键一点是，大家不要好奇它有没有过期，然后就忍不住的尝一口，结果可能马上就要去拉肚子了。所以行星的朋友们要保重啊。其实我们的拿取食物呢，我觉得也是有隐形的轨道的。 那这个轨道呢，先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新放进冰箱的东西不着急食用的就可以穿越比较旧的食物放在它们之后，然后让原有的食材尽快可以有崭露头角的机会，让你可以拿到它，然后先去就是先去处理它，将它变成一顿美味的菜肴。那放置的位置的话，比如说拿鱼举例好了，如果要冷冻的话就放在冷冻层的最下方，因为它是就是保冷效果最好的一个地方。如果需要冷藏近两日吃完的话，就放在冷藏的层架最靠近里面的一个位置，那个也是冷藏室里面就是温度会比较低的地方，因为鱼比肉会更容易腐坏嘛，所以鱼肉可以放在肉类的更里面一点的位置。还有的反正就是蛋呢也最好不要放在层架，就是冰箱门的那个架子上，因为那边的话门打开关闭的那个次数是比较频繁的，那其实蛋是比较容易坏的，所以蛋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太建议整理人放在靠近冰箱门的那个位置，最好也是靠近里面那个位置。我自己觉得啊，如果你们自己楼下有超市的话，其实超市就是你们自己的食材库，不一定要就是像过年一样的所有的东西就尽量放到自己家里的冰箱里面嘛，所以楼下你如果很方便的话随吃随买，那这样子吃到的东西都是新鲜的，不会说那些东西都占用你冰箱的位置，但是你又很少吃它，最后又坏了，反而浪费钱了，我觉得还挺可惜的。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也会想问，就是如果冰箱东西放多了，或者说你放进去的密封性不是特别好的话，会串味。对，我们会有一种说法叫串味嘛。
嗯，
那传统的一些方式，我记得像我爸妈或者说一些人常识，有一种常识会说，比如放柚子皮，或者甚至有人放
咖啡
渣，对，咖啡渣
有啊，我有用过啊。但是可以，大家有用过精油吗？可以教大家一个，更芬芳的一个就是方法，然后可以用我们女生不是有化妆棉吗，然后滴一滴精油柑橘类的或者是柠檬类的滴在上面，然后放在层架的位置或者放在任何一个你觉得合适的地方，那精油的那个精油分子就会慢慢在冰箱里挥发。这个是我的一个整理师好朋友教我的。
OK， 以上是本期节目大茶给大家的一些关于冰箱整理的干货。但是你知道吗，我刚才在听你讲冰箱这一段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到流浪地球。
为什么？
就因为流浪地球，它不是整个地球都因为变成大
冰箱，上海都被冰封了，那个画面是挺震撼的，包括那个
没有，我是觉得这个过渡意外的顺利，从冰箱到流浪地球。
OK， 这是你的脑洞啊。
对，
恭喜你被我同化了。
OK， 那这样子我们就顺势直接就展开到我们这次还想跟大家聊一下电影的部分。一个我觉得我可以先简单概括一下三部贺岁这三部话题作吧。
你最喜欢哪一部？
确实如果这三部去评分的话，应该会是流浪地球大于飞驰人生大于疯狂的外星人，就按这三部来的话，我应该会是这样子的排序。
那我也是这样子的，我是挺不喜欢疯狂的外星人的，我觉得好一点不好笑啊，不知道为什么坐在我们后面的那个女生笑那么开心，我觉得还挺残忍的。
我先整体讲一下好了，就这三部电影的话，我觉得先从流浪地球开始，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已经对它的评价很多了嘛，就各种 就是不管是社交媒体上还是各个地方我们能看到的播客也好，各方面对他的评论其实已经都非常多了。那对于我个人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流浪地球是明显超出我对他预期的的一个程度，所以就我觉得观影体验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带着什么样的预期进电影院，以及他给到你的东西是比你想象要高的，那这是他排序排在第一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吧。然后其次是飞驰人生，但飞驰人生是不能说是低于我的预期，而是他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其实像韩寒的另一种阶段所呈现的东西吧。那关于疯狂的外星人对于我来说，我确实不喜欢，是因为我觉得里面过程中很多的笑点或者说他的一些梗吧，让我觉得其实蛮不舒服的，就是 我其实很怕看到那种虐待，我不知道用虐待来说合不合适，就是有很多虐猴的那些
而且这次还虐的是外星人，
对，就这些部分其实是会让我感到不适的。
是的，这也是让我们觉得不太舒服的一个地方。因为怎么说呢，虽然它是一个笑料吧，或者是后面还有因为这个部分还有一些反转，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坦荡荡的因为这种好笑滑稽的剧情然后笑出来，反而会觉得好痛，我感觉好像感觉打在自己身上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对，所以反正接下来这部分我们会从普通观众的角度去聊一下这几部电影吧，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影评播客，也不是专业的影评人，所以我们更多的应该是从自己的想法上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这几部电影的感受。
我发现他们这几部电影呢，就是很好玩的是这三部电影有一些也是有一些隐藏的线串起来的，比如说《流浪地球》跟《疯狂的外星人》都是改编自刘慈欣的小说，但是刘慈欣好像比较侧重宣传《流浪地球》，都没有怎么讲《疯狂的外星人》，可能是因为那个《疯狂外星人》改动的也太大了，可能就借用了他的一个名号吧。然后导演《疯狂的外星人》的宁浩也在《流浪地球》里面有客串一个角色，而且呢都有雷佳音，就是那个很好，
雷佳音
脸很大的那个雷佳音，有没有喜欢他的？不好意思，都知道他脸是挺大的。《
疯狂外星人》雷佳音在哪里啊？
就是演那个警察啦，就是
有点没印象。
有啦，然后《流浪地球》里面领航员国际空间站的人工智能呢，好像就是模仿了，也不是模仿吧，算致敬了《2001太空漫游》里面的9000型机器人。然后《疯狂的外星人》配乐，我发现居然也是2001太空漫游里面的，因为那个音乐太熟悉了，它一响起来我就发现了。然后所以后来我们从电影院回来之后，我就要研究跟我一起再看了一下2001太空漫游那个超经典的科幻作品，然后他好像也挺喜欢的，就是真的是神作。
OK， 那我就从这边直接切入去讲一下我对流浪地球的一些感觉啊。就首先我没有看过原著的小说，然后
我看过，我叫你买给我的啊，就是在去看电影之前，我叫研究在豆瓣上花了6块多还是9块多，然后买《流浪地球》的小说，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在看电影的前几天吧。但是呢，电影跟小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对，那因为我没有看过原著小说，所以其实我在进电影院之前我也没有去期待能够把原著小说还原到什么程度，所以因为本身没有太高的期待值，最后看完整个感觉就是觉得它整体上还不错。你要让我说特别哪一个部分，不管特效也好或者说它的剧情也好，哪一部分会特别突出的话，我也不那么觉得。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下几个点吧。一个部分是我觉得不管你称它是科幻元年或者什么也好，它本质是一个大众的商业片，它是给所有人看的，它没有细分到是给科幻的发烧友，或者说是死忠的刘慈欣的书迷，或 或者是某一部分小人群小的一个群体去看的，所以他如果在做到一个给大众看的前提下能够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已经是挺好的。那与此同时，就我们看完之后有很多，在看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媒体说他是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一部作品。那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帽子或者说这个冠冕吧，给他我觉得不是太有必要。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从去年应该从17年开始，中国有嘻哈是中国嘻哈元年，然后去年又是偶像男团女团元年，然后极客电音又是中国电音元年。就这几年我不知道为什么通过几个事件或者说是综艺的节目去开启了某一个什么什么的元年，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它没有那么的重要，就是我宁可就觉得它是一部挺不错的电影就好了。
但是我是觉得那些东西都是综艺节目啦，然后可能他们只是一个噱头，但是这部电影虽然你说没错，刘慈欣说科幻小说是给科幻迷看的，如果是拍成了电影就是给大众看的，这个是没错，完全同意你。但是呢他拍成这样，就是我还是觉得他值得被冠上科幻元年，或者是说打开了就是中国科幻里程碑这样的称号的，我是愿意把这个帽子毫无条件的给他们的。
毕竟你也是，就是你本身是一个比较、
爱科幻、爱天文、爱刘慈欣的人，
没错，
没错，我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对，而且所以在我的观点里面啊，它既然是给大众看的，那就也不要用硬核不硬核来去要求它，或者说去评价它。你要硬核，2001太空漫游才算硬核吧。然后真正硬核的东西，我觉得它是拍不出来的，就像《三体》，我不会觉得它能够真的很好的被拍成电影。
三体是之前是比这个流浪地球更早想要拍成电影，结果就夭折啦，到现在都没有什么任何一点声音。
我完全不觉得，
我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出来。
对，我就我不会去觉得一个大众的东西，它一个商业的东西，你需要去用非常严谨的或者说很严格的条框去评判它。就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好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于我本身期待值没有很高，然后它远远超出我对它的预设吧。对，
这就够了。
那也有可能我本身给它的预设期待太低了。然后还有一方面是我会发现哦，就很多人会因为吴京不去看这部电影，会觉得它是一个在《战狼二》之后是一个非常民族性的符号，或者说这部是由中国拍出来的电影就很需要去强调一些爱国的部分或者是什么。这部分我觉得没有错，这部电影很显然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因为这个东西而去否定掉这一部电影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是我另一个感受。
但是我发现确实是在朋友圈里面说流浪地球好看感叹号就是
吹爆的，
对，吹爆这种词的话基本上都是女生吧，十有八九都是女生。
我这边确实也是这样，就是男生比较少。
对啊，会不会确实是因为吴京的问题，但是我这个是后知后觉的，我后来也才反映到是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电影审美的问题，还是就是先不用考虑立场的问题，可能你才会有接受一部真的好的电影作品的一个可能性，是从我的角度出发，因为我毕竟特别推荐这部电影啊。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刚刚突然想到的也可能是我关注的领域的关系，我会觉得这部电影的出品方北京文化非常厉害。因为就从战狼二开始，然后我不是药神到流浪地球，北京文化投的都成了爆款。
都是他们宣发的吗？
出品方，对，我会觉得这一点会蛮厉害的，
还挺厉害的。
而且那这个是就跟电影没有关系的啦，就是变成一个商业运作还有他挑选跟投资的部分。那这边就可以讲到一个，就是我看了一些消息是讲这部电影投资应该有3点多亿，那在华语片里面应该是投资蛮高的一部电影。那很多人也会抛开情节去讲特效的部分，觉得特效做得好，你投资见效了吗？就至少不会有人说这里面的特效是五毛的了，你投钱下去 还是有效果，而且我觉得再往下、嗯、这种更大投资的电影在中国肯定 会更多，那越多的话就能够出好的科幻类别的作品的几率也会越大，所以如果你一直带着就是非常严苛的视角去看的话，那也不见得未来的好电影就真的能够让你觉得好，你也不一定要去严格的对标好莱坞或者说那种制作工艺工业，就是工业流程已经非常成熟的体系，所以我会觉得流浪地球，其实我没怎么谈剧情哈，没有怎么谈剧情跟电影本身的东西，就整体它让我来觉得是一个超出我预期的还不错的电影。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它呢？首先是有感情分的元素啦。哎，我问你哦，刘慈欣的昵称叫什么？
大刘。
对啊，然后我嘞，
大茶。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都是大字辈的好吗？所以我是觉得对，这也能扯上去，我果然是我吧。
嗯，
对，然后不是我蹭热度啊，还有我觉得《流浪地球》，你不觉得跟行星整理事务所都是跟天上的那件事儿有关吗？因为地球就是行星嘛，而且正好都是在过年这个期间，我是在行星整理事务所是在过年的前两天才发出来的第一篇，然后正好是过年期间，《流浪地球》就成了爆款，那我觉得我们还挺有缘的。对，然后还有一点啦，我是觉得《流浪地球》讲的是带着家园一起逃走，带着地球一起逃走，这个脑洞连国外的特效公司都觉得很牛逼，他们都觉得刘慈欣怎么可以就是想到这个层面的东西嘛？那我觉得是电影是带着已经构建好的世界，带着中地球上所有的历史还有文化一起逃走，那我觉得这个不管它最后变成了什么样，我都觉得这个是跟家还有家园是有关的。最近有一篇在朋友圈大家也会蛮常转发的一篇文章，是从导演郭帆的角度去写的，然后他说在跟好莱坞特效公司工业观摩聊天的过程中，然后对方是就是非常惊讶，怎么可以会想到把地球作为飞船开出去，他们很震惊嘛。然后郭帆就说，因为我们买房子买的不是物理空间了，是一个家庭，里面是住着父母老婆孩子，这个物理空间承载的是我们所有的情感，所以这个也是很打动我们两个的地方吧。
嗯，这部分我同意，就是你现在这么说，我会觉得我确实没有很理性的在看这部电影，或者说我在看任何电影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不会是以一种理性分析的状态去看它。为什么在这部电影里面会被删到好多次，也都是情感的部分，就是有情感的表达，然后演员的语言跟状态这部分去会打动到我。
哎，我突然想到看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说法，说那个《流浪地球》真正满足了对《地球最后的夜晚》这一部电影的真正的想象。
哎，这部还没有看哦，《地球最后的夜晚》。
对，就但是《流浪地球》这个剧情还真的可以安到那个上来，包括我之前在第一篇推送的时候有说的那个梦境的话，我也觉得很适合《流浪地球》这个片名啊，毫无违和感，你不觉得吗？
所以你就是行星发动机。
对，我是觉得大家的鼓励，就第一篇发出去后大家的鼓励都是我的发动机。对，然后就是那种冲破云霄的那种光芒，就特别特别燃烧，这也是很打动我们的一点吧。
嗯
嗯，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我和研究都是属于感性大于理性的那种人。对，这点是我们的价值观很像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也不会去，就我基本上不太存在很轻易的去批一部片子很不好或怎么样，就是还是会去被其中一些情感的部分去打动，哪怕他输出的那个情感是非常的接地气，或者说非常普世，他只要是有情感的一种表达都能够 能够感染到我。
就像我以前觉得一个好电影的标准，就是我会在看的电影的过程中会哭的电影我都觉得是好电影，不管它讲的是什么。因为其实有触动的东西是很难的，就是引发心理共鸣的东西，共情，可以共情的东西。
对，
然后
未必是共鸣，就可能是你就是被纯粹的打动。
所以啊，这也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很多的影评在讲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是讲它的特效，讲它的技术，然后讲它的一些创始的故事，但是我们是在聊他情感触动到我们的地方。那其实这种感觉不只是在这个科幻电影里面是特别的存在，包括在星际穿越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其实他也是讲的是一个父亲和一个女儿的故事，在那么庞大的一个格局当中，最后的高潮，
他的落点，
最后的高潮的落脚点在于一个女儿房间一堵墙背后的那个空间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人类会做的事情啊！你哪怕把格局拉得再大，你哪怕像星球大战也好，就是再史诗级的电影，它最终还是会有一条线是情感的部分，通过情感去链接它跟普通观众的一个关系吧。
嗯，
如果说你抛掉这一切的话，那可能我不知道这样说准不准确啊。如果没有情感的这个输出跟引发共情的部分，那它可能真的就很硬核了。
嗯，我觉得好看的科幻片包括第三类接触，跟外星人的故事之间都有情感，包括 ET 外星人，就是
第九区，
对那种情感，我觉得其实并不是科幻片就是很硬核的，它可能这种情感也是很软的，包裹在里面的，这是我觉得好的科幻片的一个标准。
我想到一个点啊，就是，
你说
你刚刚说到一个软的部分嘛，科幻这个东西它本身应该是硬的，但是它讲是未来嘛，就是在未来人类它仍然有软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它迷人的地方吧。
是啊，
就是未来在冰冷，或者说在像流浪地球也是一个地球表面已经荒芜了，已经是废土一样的地方的时候，仍然有这种情感的部分，我觉得你说它煽情也好或怎么也好，我觉得这部分是能够打动人的。
对啊，包括里面的人不管是哪国的人也好，我觉得他们都表达了很想要回家的那种感觉，包括主角留户口留起，他不是说我想回家。
嗯，
对，所以包括还有日本人还是什么的，说就
想吃米饭，
对，就想吃一碗米饭，然后一句话就是最好的情感，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打动别人了，不管他是哪国的人。
对，这是一个本质上的东西吧，就是，
全民族的一个就是心理的诉求吧，
就是很基础，然后很土，很直接，但是他没有错。
没有错啊，情感永远是没有错的。就像豆瓣的高分，就是我最喜欢的电视剧《请回答1988》，它不是科幻片，但是呢，它是因为情感就打动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包括我们最近才看的
This is Us。
对，我们这一天也是跟情感跟家庭有关的，那这种东西就比较容易打动我们。所以包括《流浪地球》这样的电影，它有这样的情感的元素，也是反而是在我们回顾的时候是最能打动我们的地方，很特别。
就按我的状态来说，我按理来说应该可以非常理性，或者说很严谨的去看这一部电影，然后去分析它，然后结合我所拥有的一些知识或者什么去评价它。但是在我看完整个东西之后，包括其实我看很多的影片都这样，我就会抛弃掉那些理性的部分，我宁可不要理性的部分去看。Homes, places we've grown, all of us are done for.
我记得那个《人类简史》，它的作者赫拉利他有说，其实生存下去不一定会等于幸福。所以我觉得说，在电影里面有一些飞船派，他的理论应该是就是想要生存，但是呢，地球派应该是想说，如果有家才是幸福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不是电影里面描述的不多，是不是原著小说里面的？
原著小说其实对家的描写会比电影里面多一些吧。
对，因为我不记得在电影里面会有去，就没有太多的去讲到飞船派跟地球派。
对对对，没错，是小说里面才有讲飞船派跟地球派的区分，然后而且是小孩子之间还引起了一些争执。 我们刚刚回顾了一下对流浪地球整体的印象嘛，那如果说到细节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点？
我觉得你可以先说，我要想一下。
哇，我印象深刻的点是我觉得很好玩，就发现他们吃的零食是蚯蚓，榴莲味的蚯蚓干，好可怕。难道未来的人类都是吃的是这个吗？因为他们那个年代是2075年，导演郭帆还给这个电影做了一个流浪地球的编年史嘛。的确这个春节，他们发生这个故事的春节就是2075年。朋友们，我们真的好庆幸生活在这个年代，不用吃蚯蚓干。我还觉得以前我就觉得很庆幸的一点是生活在地球，然后呢不是其他什么莫名其妙的星系，然后我还可以是个人，不用是一个动物啊，或者是一个植物，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水蒸气什么的，而且我还可以生在和平的年代，不是说就是以前那些战乱的年代要考虑生存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只要考虑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可以了，
就很不容易了。
对啊，我觉得不用考虑那么多的关键，虽然我们现在还是有不和平的情况发生，但是整个地球的历史来说还是非常和平非常平衡的一个年代了，所以我要很珍惜。看完电影我就有个这样的想法。
嗯，在录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避免剧透嘛，就有一点在避免剧透。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大部分想看的人都已经看完
了
吧，
但是我看到一个好玩的东西是回来之后有去搜了一下它的原声带嘛，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去搜去网易云音乐搜一下，就是流浪地球的原声带，
完全是剧情
从头到尾剧透，就每一首曲目按顺序排下来就把整部电影的曲目的名称就把整部电影给剧透完了。
我记得好像以前就是网易云音乐还是下面音乐上就有那种精选集，它也是每首歌名串起来就是一个故事。
嗯，对，然后这张原声带如果你不怎么想看电影的话，你就去听原声带，然后顺便看一下每首歌的名字就看完了。
那不行啊，我觉得视觉还是脑洞，还是要去电影院看才比较划算，才会真的在你这个年代留下一个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我还是推荐大家去电影院看的。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画面是就是当他们从地下升到地上的时候，进入到差不多-80°C的地球表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光亮，就是很多的那个叫什么车，
运载车、
没有太阳，没有光亮，没有温度的感觉，是很冰冷的一个世界，也没有植物，没有动物。或许他们在地下城是可以有种植植物的，就是模拟那个太阳光，用 LED 屏，但是我觉得那样子的画面好心酸，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想想都好可怕。如果未来真的有一天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画面也有可能真的会发生，但是现在我们还不用考虑沦落到那样子的阶段的话，我觉得还是好好珍惜当下的时光好了。
有一个比较搞笑的是，我们当时看这部电影是在4D 的
一个影院，对，那个摇来摇去的椅子，
电影的场景在进入到那种冰封的城市的，或者风刮得很大的时候，然后电影院两侧会有两个吹风筒，就朝着观众席吹风。
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的椅子那排没有动，反倒是前面我们看着前面那几排人在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是我们最后一排椅子坏了吧？
山顶的票都比较就是待遇不一样，
可是票价是一样的啊。其实我本身也是很喜欢科幻电影的，然后前后也看过2001太空漫游、银河系漫游指南、月球、星际穿越、火星救援，还有地心引力啊、黑客帝国、太空救援等等。
黑客帝国你没看完？
第三部没有看完啦，第二部看完了。那我觉得很多画面会联想起，就在流浪地球观影的过程中有很多画面会联想到其他的科幻电影，包括就是在吴京就是用力关闭休眠舱的时候，会让我想到了《太空旅客》里面的克里斯·帕拉特故意破坏珍妮弗·劳伦斯演的那个角色的睡眠舱，让他醒过来陪伴自己度过未来那个漫长的生涯。我觉得那个是挺自私的，但是就是他刻意关闭 睡眠舱的那个画面会让我想到那个太空旅客里面的情节，这个是还蛮妙的。然后大部分空间站的造型我不知道是不是都一样的，因为像地心引力里面的那个国际空间站好像也跟流浪地球里面的国际空间站是一样的。
他应该是说不管是科幻电影还是各种 SF 系列，就这种电影它会有一些机械设定，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在设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科学的参照嘛，所以大部分我们看到的空间站啊那种长得差不多是如果是基于一定科学的原理的话应该是有关系吧，所以长得差不多。
我现在是，所以科幻的话前半部分是科学，后面半部分才是幻想，基于科学的幻想。对啊，所以大部分很多是一样，也是可以理解的。有没有发现一个情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个俄罗斯人，然后他会大喊说俄罗斯人在太空是无敌的，让我想起了以前那个苏联和美国在太空竞赛，就是那时候冷战的时候俄罗斯人的那种骄傲感，因为毕竟第一个登上太空的是俄罗斯人嘛，加加林。
这边有个民族性哦，就乌鲸飞出去之后它上面是那个空间站的那个结构，还上面还是什么写的 Made in China。
哦，是吗？
就俄罗斯人曾经是很牛逼的。
是啊，毕竟。
然后那个吴京的笑容的意思就是现在我们更牛逼，对，这种输出还是有了，确实有。
就民族的自豪感吧。那太空救援这个电影也很推荐大家看，里面的俄罗斯人呢，就是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就是讲俄罗斯人在礼炮七号的空间站意外失联之后，又派了两名宇航员到太空去将它维修重生的一个事件，当时应该就给了俄罗斯人超级大的一个信心吧。所以这个电影就是因为是真实事件改编的，所以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震撼。到最后有个情节还反而跟流浪地球还挺像的，就是他们那个太空站是就是他们手动控制飞船跟礼炮七号实现了一个衔接，一个对接。那流浪地球最后也是通过手动的操作然后把那根针推过去了，我觉得都是很伟大的一个瞬间，很科幻很燃烧的一个瞬间。还有啦，就是我觉得那个在电影里面看到木星那么逼近地球的画面还是超级震撼的，特别是点燃木星的那个瞬间，天哪，我觉得那个是我的泪点之一吧。因为那样大波的关注冲击到木星里面，就那个画面感啊，现在想想还是很想要再看二刷一遍。
二刷再看的话就会理性了。
对啊，而且他们
我会了，我觉得你还是不会。
我觉得我可能也会吧。还里面有一个那个很比喻很好玩，叫大气脐带，就是地球跟木星之间的引力弹弓
线的那部分。
对对对对，就是靠引力弹弓要弹出去的那个中间那个大气脐带，我觉得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边红一边蓝，就想起以前古装剧里面两个人对决的时候中间的那种那个波，然后两个人对峙，就是不相上下那种感觉，很好玩。
可乐
啊，
没有啊，就自古红蓝出 CP
哦，
这个听得懂人就会知道。我也是。
那我们现在来一个祝你百事可乐。既然你讲到这个我就圆回来好了。最后呢回到刘慈欣，因为这个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嘛，我觉得他那个开头把刘慈欣的名字放那么大，不是说就是改编自刘慈欣的作品是非常小字，我觉得是非常尊重刘慈欣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还就这点我还挺欣赏的。
还有片尾，
对，前后片尾也有
字幕的处理方式，最后还是把它叠成了一本书。
哦，没错，那个方式很好，
也是对刘慈欣的一个
致敬。
对，当然刘慈欣本身也是这部影片对于很多人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吧。
对，因为当时据说有好几部那个剧本给郭帆挑选嘛，然后他就挑选了这部《流浪地球》，他也是很适合改编成电影的一部。那我其实也是一个刘慈欣的粉丝啦，大刘的一个粉丝，因为《三体》我就是很喜欢。之前我去北京上 JLO 课程的时候，正好是《三体》的舞台剧有在北京 有那个三体的舞台剧，然后我特地提前买了票去看，舞台效果也还是很棒的。我觉得三体虽然没有拍成电影，但是我提前看到了舞台剧还是很心满意足的。
嗯，
对。然后他在喜马拉雅 FM 上面有一个刘慈欣的节目，叫刘慈欣的思想实验室，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听。就是他做了一个回答很多人问题，跟一些很多科幻的作者交流的一个节目。他在里面有一个，就是有说了一句话我还蛮喜欢的，他说我们不是去预测未来，而是排列未来的可能性，这可能就是科幻小说的本质吧。你认为人类还有没有未来，我就把它的可能性都列排列出来，你问我排列的这个可能性哪个会变成现实，那不是科幻小说能做到的事情。这中间有好多种是没有未来的，或者好多种是有未来的，那哪些能变成现实呢，是未来科学家要做的事情。这个是他其中的一段话，他在一本杂志上有说吧，他觉得挺无奈的，就很多人问他的问题反倒是科学家要回答的问题，但是却来问他这个科幻的作者。
那今天就差不多聊这么多的内容，有关于春节后冰箱整理的一些小 tips 干货，然后我们也很发散的聊了一下我们过年看的电影，主要是流浪地球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大茶有一些需要跟大家预告的内容。
就是这个月底2月23号，我在景熟空间有一个规划整理三级的课程，是跟厦门第一个做整理师的罗布，然后一起联合授课的。如果大家对规划整理感兴趣，或者是对整理还是不太擅长的呢，其实可以花一天的时间来上一下我们这个规划整理的课程。对，然后你会很有收获的，它分为收纳的部分，还有规划整理思维的部分。希望就是用一天的时间可以告诉你整理的奇妙，
然后也是在厦门的朋友可以见到大茶的一个机会。
对，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授课，希望可以见到大家。
OK， 然后还有关于我们上次就第一篇推送之后有一些内容的补充。
上次其实我没有怎么在推，但是就上次的话有跟大家有两个互动，一个就是抽出那个小地球嘛，送给大家，然后也抽出了两名我很喜欢的小朋友。那还有一个互动我比较少提到，但是也是挺关键的，就是在大年十五之前呢，如果你在阅读原文当中去我的微店，然后购买了整理咨询的服务，也就是空间探测计划的话，之后如果你预约我的整理上门的话，你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哦。因为之前的话是大年初一之前是6.6折，然后大年十五之前呢是7.7折，到2月底之前是8.8折。这个正好是在做活动的期间，如果大家空间有困扰的话，正好是在过年之后的话，想要预约我整理上门的话，其实是可以先去微店拍下这个空间探测计划服务的。
OK， 那这就是我们在家说第一期的内容了。我会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播客还是在试播的阶段，然后未来我觉得它会越来越完整，比如说可能会有个 logo， 一个在家说的 logo，然后我们也会之后会把它上传到大家可能更方便收听的平台，比如荔枝 FM， 然后网易云音乐。那我们 当然我也会去想做一个 podcast， 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会习惯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去收听 podcast 的节目，那之后我们也会在播客平台有，让大家在各种途径都可以非常方便的收听。最后就是如果你对我们在家说这个播客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或是你想要听到我们聊的话题，或是关于哪一方面整理的知识很想要知道的话，都可以在这一篇推送的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或是直接的在后台留言也都 OK。 那之后我想应该也会开放一个邮箱，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和我们的互动。 OK， 那这就是在家说第一期的内容。
那在还不用考虑太阳会不会害想的时代，以整理为契机，让我们的生活不上正轨吧。祝地球好运，愿我们的家好舒服。
这个扣题 和拔高来得非常的突然。OK， 好，
解我内心。
行，那就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研究，
我是大茶，
拜拜，
拜拜。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Take your protein pills and put your helmet on.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Commencing countdown, engines on. 3, 2, check ignition, 1. And may God's love be with you. This is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You've really made the grade, and the papers want to know whose shirt you wear. Now it's time to leave the capsule if you dare. This is Major Tom to ground control. I'm stepping through the door. Stars look very different today. For here am I sitting in a tin can, far above the world. Planet Earth is blue, 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Ground control to me.